没那么严了、啊。五十岁以内的都是亲子，啊，五十岁以内都是亲子，好吧，都可以去参加，都可以参加。学生的弟兄姊妹、研究生都可以，好吧？那这是有特别的交通，那么所以有两个，一个是礼拜六的下午，一个是礼拜一的晚上。那另外他们也提供儿童服事和青少年服事，所以等等你们如果有在上网有报名过的话呢，请你也填一下。如果你有带儿童去。或者在青少年去的话，你可以写一下，也可以在那里，好吧？弟兄姊妹，抓住这个机会，好吧？我们平常说，哎呀，去哪里特会，要坐飞机，要开很远的路，这就在旁边，一个钟头多就到了，啊，然后你们，所以尽量弟兄姊妹抓住这个时间，好不好？阿门，
阿门。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报告交通，我们进入晨兴圣言。这礼拜晨兴圣言是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结晶读经这个是第四册的最后一篇就是24周。弟兄姊妹是不是都赢了？应该我不知道，福音班他应该是有，是吧？今天有没有福音班？有没有谁知道？
今天好像有，
应该有。
刚听见一群报告有。
那谁要去福音班的话，也可以啊，现在过去。
没有福音班。
如果看没有的话，就再回来。
这一本。
大家都找到了吧？找到了，我们把这一题的这周的主题念一下。这周主题相当的稍微长一些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在众人心的天里，神的意象以及神的心愿是要在地上得着与人同住之居所的属天意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这个提到意象。我们在已过特会里面也提到说神经纶的意象。那今天呢，我们又看到这个意象这个词就要知道我们这个意象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意象说神的意象，那第一个意象说这个属天居所的属天意象，就居所的属天意象，就是神要得着与人同住之居所的属天意象。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意象是有关于神自己，还有神的心愿，就是神的居所的一个意象。那我们进入里面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翻到周一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翰一书1:5。
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他所听见现在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所以这一节讲神就是光第二个经节马太福音5:8，
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
所以这里讲说看见神的条件是说要清心这个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然后周二的经节诗篇73:25，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谁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所以清心的人，刚刚讲清心的人，什么叫清心的人？这里就是说没有其他的所以可以吸引他的，但他心里没有其他的东西。在这里他说在天上我有谁呢？在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不管天上地上都没有说他所爱慕，除了神以外这个是清心的人。然后呢约伯记42:5，
我所见的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所以你看这里都在讲说看见神。那很多人呢也许知道神，听过神也许也有关于神的事情 也读过一些，但是呢没有亲眼看见过神。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愿意我们既然相信神，接受神，我们也常常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常常看见神。那我们回到纲要第一大点我们念一遍。
他们看见
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仿佛有凝固的蓝宝石，像天本身一样平静。他们观看神。
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人观看神的情形，看到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像天本身一样的明镜。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件事情，他说是神学上无法解答的问题，就是特别看见神的面。一方面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见神的面；一方面呢，我们又能够看见神。所以这里是说一个神学上无法解答的问题。那既然没有办法解答问题，我们也就暂时在这里停在这里。那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刚刚读了经节中说到，我们是实际上是可以看见神。当然也许不是这种物质一般人所认为的用肉眼看见的神，但这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看见神，这是第二重点。那这里为什么说可以看见神呢？因为神就是光光就是指神彰显的性，就是说你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了光其实看见了光就是看见了神。然后呢这个是第一小点。第二小点呢，清心是看见神的条件。那讲到清心，我们刚刚说过了，就是说你的心只要神，你的心对准的神，在这宇宙中你的心除了向着神以外没有别的这个是清心。如果你心还有其他东西，那你也许看见的东西就不是神，就其他的东西所以第二这 A 点说清心，你的心只要神。 B 点说呢，清心的寻求神的人是以神做他们唯一的产业，在地上独一的爱慕，神就是他们独一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以神为我们独一的目标。然后 C 点呢说，清心是目的专一，只有一个目标，要完成神旨意，荣耀神。所以不单单的是要一个神，但是要想要完成神的旨意来荣耀神。这个是我们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那第一就是说，我们寻求神是若清心若专一就必看见神。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要清心要专一。然后第三终点讲到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约伯记42:5，刚刚我们所念的。所以在按照新约的意思，就是说看见神就等于得着神。就是在神的元素、生命和性情上接受神，使我们被神构成。然后第三小点，所有蒙神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且融化的人，都要见神的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一直在讲看见神，讲到几个，要清心是吧，要专一要在要变化这个是第四小点。看见神使我们变化，因为我们看见神时，他就把他的元素接受到我们里面，我们的旧元素也被排除了。这新陈代谢的过程就是变化。
阿们。
那看见神第五小点，就是被变化成为神人基督荣耀的形象，使我们得以在神的生命里彰显神，并在他的权柄里代表他。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变化看见神，结果能够彰显他能够代表他。
阿们。
第四终点那我们就是进到说，我们看见神之后要看见神居所的属天意象。所以我们要看见神居所的属天意象，看到摩西当时是看到神脚下有个东西，外表像一块透明的石头就是透明的蓝宝石，像天本身一样的明镜。所以我们与主交通时，就会有清明的天，看见他脚下有蓝宝石的金光，在透亮清明的天里神的意象。 所以我们看见神，看见神的意象，需要在有一个清明的天啊，需要啊没有其他的拦阻啊，所以要在这样的气氛里，我们才能领受建造神居所的属天意象。所以啊，弟兄姊妹，另外一点就是说，摩西花了40昼40夜才看见神居所的启示，所以表明了我们需要一段长的时间，这对我们来是个试验或试炼。啊，所以这有几个点啊，我想啊，弟兄姊妹啊，只要抓住，我们就啊能够啊对这篇比较能够啊清楚明白，就是我们要看见神，看见神的啊意象啊，看见啊神啊的心意，乃是啊建造神的居所。那这神的居所基本上就是啊我们所有啊这些得救的人，让神能够成为啊居住的地方。啊，那为着能够看见这个意象，首先我们必须要啊清心，只要要神，不要神以外的东西。然后呢，我们需要被变化啊，不要只是听好像做一个听见神的人，但是没有亲眼看见神。
是。
那再来呢啊，我们啊需要啊花时间啊，这个意象不是那么好像说啊我知道就知道，他这个啊像摩西都要花40天40昼
啊
才能够看见。啊，神都给他的启示，所以我们啊需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
哎，
好，那我们继续啊，有弟兄为我们交通啊以下的部分。
感谢主，这个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晨兴圣言的最后一周哈。我们都知道这我们整个是为着来看这个出埃及记，那。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对现在对出埃及记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大阔的一个了解，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弟兄姊妹说我读圣经读得很好，但是一般就出不了埃及，所以说就是出埃及读足的时候呢就读不下去了。其实你如果真正你要是真正读过出埃及记啊，你要知道其实你是完全可以出埃及的。为什么呢？其实出埃及记真正出埃及记这个本身就出埃及这个过程到了19章就结束了，所以说每个弟兄姊妹啊，基本上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都可以读到第19章，对不对？那因为那都是故事嘛，一个接一个的灾难，一个接一个的灾难，然后最后出埃及记了。但是呢，甚至还有一些姊妹可以从弟兄姊妹可以从19章一直读到第24章。为什么？那里是神向他的子民颁布律法，颁布典章，你会读得津津有味，因为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座右铭。但是啊，我们之所以读出不了埃及，是因为从第25章一直到第40章，那里啊，神向摩西揭示帐幕。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完了，这个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那里非常非常详细的把帐幕一个这所有的细节都给你讲了，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在以后你再说啊，你读圣经啊出不了埃及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很明白的讲，我不是说我出不了埃及，我出不了帐幕，我看不到帐幕。所以说你就看到，你就想神在他是我们叫神，圣经是神的呼出。那你想为什么神要在出埃及记40章里面用整个的24章到30章到40章16章来讲这个帐幕？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而真正出埃及过程的本身呢只有19章。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神带我们出埃及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神带我们出埃及脱离那撒旦的奴役的过程，借着他的宝血出埃及的过程是什么？首先是把律法，其实什么就揭示给我们是什么？律法是什么？我们就说律法不是让我们守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律法不是让我们守，律法乃是神的见证，神乃是神的启示。所以说，神把我们从埃及真正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将他完全的向我们启示。但是呢，这并不是神的一个终极的目的。神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从第二十四章到30章，神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他的帐幕揭示给我们。那帐幕是什么？就是建造，就是把他的真正的建造揭示给我们。所以说，你就这时候你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看是不得不就是说赞叹神的智慧。 不得不赞叹神的心意。这时候你在看出埃及的时候，你这个大，你就看到哦，神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神真正的目的，我们做基督徒的真正的目的，不是说哦，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流了宝血，你让我们能够我们罪得能得赎，你让我能一个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的。神的真正的目的是他要把自己向我们揭示，真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有一个建造的光景。所以说我就很宝贝这个出埃及记，所以说你就看这个弟兄啊，这弟兄在前面给我们讲这个有一段讲到，他说出埃及这个名字啊翻译的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到出这埃及记的时候，你会想自然而然的想到哦，我们是在出埃及，想到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从埃及里出来，但是啊，这个名字就把真正神的心意啊，神的目的给忽略掉了。所以说，这时候我们以后再想到出埃及的时候，我们想真神，我们就像这时候你再读帐幕啊，再读神的律法的时候，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对着有一个真正清楚的认识。
阿门。
然后大点呢，然后但是呢，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啊。我们一起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其实是相同的经节，我们可以先来到这个出埃及二十四章第九节。这里讲到这个出了埃及之后呢，这个摩西啊就上山，我们就很清楚啊，上山来他去领受这个律法，还有这个建造帐幕的各种细节。但是之前呢，他讲到这个二十四章，我们读到二十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随后摩西和亚伦、亚达和亚比库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像天本身一样的明镜，他不伸手加害以色列人的尊贵者，他们观看神，并且又吃又喝。对，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说这里有三批人，我们首先看到这里有三批人，就是一个呢，第一个呢是摩西，然后呢第二批人是什么呢？就是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长老的七十人，还剩下一批人是什么？就是以色列那些
百姓。
所以说三批人他们有不同的位置。摩西呢，首先带着这第二批人呢，亚伦、亚拿和亚比户，还有长老七人上了山。然后呢，摩西呢继续上去呢，再跟神呢面对面40昼40夜，那只有他一个人领受了神完全的启示。那剩下这第二批人呢，是在山上等着。这等的过程是什么呢？就是24章20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有平铺的蓝宝石，像天一样明净。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我这次读圣经，突然发现。很有意思啊，因为你前面读都很好，就是说脚下平铺的蓝宝石啊，天样明镜，我们神经圣言都讲得非常清楚，到底预表着什么。但是你我读第二十四章第十一节的时候，这最后一个词一下让我觉得很奇怪，他说什么？他们观看神，并且又吃又喝。哎，你觉得很奇怪啊，你说这个我们就说蓝宝石啊，主啊，你这个何等明镜啊，何等这个蓝宝石好像这个神的彰显呀，而且观看神也很好，你为什么要又吃又喝呢？对不对？哎，然后这个，而且我看这个词非常熟悉。哎，然后你再看，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我也交通过，就是第三批人在干什么，就是出埃及三十二章那第一节那里看到，我们都讲到了百姓当时在等待摩西在上升的时候，那次时候他们在干什么，那就非常熟悉啊。你如果圣经的话，你就翻到出埃及三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当百姓看见摩西延迟不下山的时候，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不是去看神，你要知道第二批人他们在那里看神，观看神，并且又吃又喝。这批人在干什么？他们做了个金牛犊，他们不是看神，他们造神，他们是造神。然后呢，他们甚至啊为他们所造的神献祭，平安祭。然后呢？这个举祭，然后呢他们也干什么？翻祭，然后带了平安祭，然后三十二章第六节最后什么？
坐下
吃喝，起来玩耍。所以说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三批人，第二批人也是在吃喝，但是他们所做的什么？他们首先是观看神，他们首先看神，是我神在那里，他们首先看到了神，他们有一个吃喝的光景，他们的吃与喝完完全全是在神的面光中，是与神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但是很可惜的，第三批人在干什么？他们也是吃喝，但是他们所吃喝的对象是什么？是他们所造的神，是他们所以为的自己的这个敬拜。然后呢，他们的实际的行为是什么？他们实际表现是什么？就是坐下吃喝，起来干什么？起来玩耍。所以说，这就给我们看到啊，这个神的这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是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那这时候就神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人的对神的一个真正的敬拜是什么？这时候再回到第五章，这个晨兴圣言的周五跟周六啊，这里讲到这个神最终的给我们看到啊，神最终在出埃及中向我们揭示他的帐幕，就是这个建造。那这里建造，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晨兴圣言第五章周五啊，就讲到这个帐幕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就是说它是建造在西乃山山下脚下的帐幕，就是摩西 exactly 按照这个神所给他的意象所建造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帐幕就像主耶稣来到地上所说的，他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成了肉体，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他成为肉体呢，成了神在地上的帐幕。那第三呢，就帐幕我们也知道是最终是什么，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然后乃是神终极的完成。然后呢，这时候你就看，哎，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就我就觉得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啊，就让我自己很改观念，就是说我们在地上不是在做一个所谓的宗教徒。我觉得很有一个观念，很有一个感觉，因为最近的话，总是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我就觉得，哎，我们做了，好像做了几年的基督徒啊，我们读了很多的，好像读了一些圣经，我们也好像对神的真理有一些的认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认识的，成为不了我们所看见的，或者成为我们所彰显出来的。
是。
然后呢？今天早晨呢，我们带着孩子上这去来主日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在聊说什么，说就是你就是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姊妹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女儿就是说 ，Yes, I should have loved her. I should have loved them. 然后我们就听了很觉得很有意思。什么叫 I should have loved them？就是我应该是去爱他们，
但是不能，
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很强的这个，你说他是一个是，如果我们是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说，这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又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也有其他例子。我们哎，周五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啊，我很不想唱，我们成为我们的周五小白聚会成为一个所谓的圣经学习小组。你知道吗？我们应该是啊，我们这个圣经的，我们在一起研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成在学习圣经，我们是什么？我们来彰显基督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爱弟兄姊妹，而是首先要看见我们要有个建造的光景。我们有建造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必须有爱，这个爱是从基督来的。我们只看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必须哦，主啊，我真爱这个弟兄姊妹，虽然他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爱这个弟兄姊妹。那哎，我看到卓弟兄的时候，卓弟兄虽然不苟言笑，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小其实卓弟兄很可爱，你知道吗？因为小孩聚会的时候，听他说话，他很多的冷幽默哈。那我就跟卓弟兄，而且你看我们小白聚会微信群的时候，他还有我们的祷告群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给我们发一段这个喂养的话呀。不管人读不读啊，他都要发。那我们子康弟兄也很可爱，他没什么，他只要弟兄一发，他马上就阿闷，对不对？那所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这时候你说我看我们跟弟兄姊妹啊，平常非常亲密，都有很，你就看他人的时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学会去在基督的眼光里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目的是什么？不是说 OK， 我们只是在一起，大家好和和乐乐了，很高兴，很愉快，很美满的教会生活。不是的，我们在一起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有一个建造，有个建造是什么？所谓的建造是什么？就是让每个弟兄姊妹里面啊，基督的成分再加多一点，基督的爱再彰显一点，基督的丰满再丰满一点。 所以说你这之后再回到这个这个、到第六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时候你就看到讲到山上的形式，就是讲到摩西从神他领受的，你就可以看到啊，那里讲到啊，见到帐幕不可以有任何个人的看见，不可以有任何个人的所谓的 interpretation， 你要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揭示、神的看见来建造我们的帐幕，否则的话，这个帐幕就不再是神的帐幕，而成为人的帐幕，这个帐幕也就不再成为神的彰显，而成为人的彰显。所以说啊，这里可以看到神一切关于帐幕的事都是神，都是自己定规，神没有留下一件一点给摩西定规怎样做，神没有让摩西出主意，神不只把造帐幕的大概告诉了摩西，并且也将其中的细则一样都告诉了他。从外面看，这是所谓的建造帐幕，再从我们实际的生活看，就是我们在一起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千万不要让我们人的看法、人的来去定规我们周围的这个聚会啊，我们怎么样，而实实在在从神那里领受，从神那里来彰显。感谢主。
其实我很摸着前面一部分的，说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刚才罗丁也说，清心就是说你只要神，对吧？除神以外，你都没有别的所要。但是我们看看自己，我们都不是清心的人。这世界上清心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心里都有杂质。我们来教会，我们可能有，好像说起来我们是来敬拜神的，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其他的念头。对不对？我们去教会是到底是清心吗？我们是清心的100%为着什么？我想很少有人敢这么说，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就是人嘛，因为我们就不可能是没有杂质的。但是这个过程，神是慢慢炼净我们的。我们一开始也许心里有很多的杂质，但是慢慢我们来到教会里，神慢慢把我们炼净。我们不是一来就是一个清心的人，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清心的人，对不对？
对，
每个人都是很杂的人。那是我们来到教会里，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经历，我们这个人慢慢就变成清心的人。还有一个危险，有的时候我觉得啊，我是个清心的人，就开始定罪别人，别人都不清心。这个地方呢，他在周二说得很好，就是说呢，我们是要怜悯别人。你对自己可以严格要求，但是你不能对别人严格要求，对吧？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就严格要求自己的妻子、太太、小孩，严格要求。把那个律法都来对他们，那么那是不对的。你可以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因为圣经上九福里面说那个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受怜悯，对吧？我们人都是很软弱的，有时候姊妹有一些软弱，那弟兄呢就会定罪了，或者弟兄有软弱，姊妹就会定罪了啊，你怎么这个样子。其实这就是缺乏怜悯的表现，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那么软弱的人他需要同情，他不需要你的定罪，你定罪他只会使他更加软弱。
是，
对于怜悯的人你需要，对于软弱的人你需要怜悯。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刚硬，一看到别人怜悯就要定罪别人，就产生一种法利赛人那种伪善啊，就是说要定罪别人。那么当然了，就是说只有我们清心了，我们怜悯了，那么我们才可以建造在一起。我们不是一个啊，我是一个清心的人，我是一个怜悯的人，但是我们还需要建造在一起。因为神把我们炼净，这些石头呢，它是透明的石头，就说明它里面没有杂质的，是透光的。然后它们建造在一起，是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我们不是做一个很孤芳自赏、非常属灵的大汉，那么我们还是要和弟兄姊妹建立在一起。我们都变成一个宝石、晶晶的石头，我们建立在一起，然后神就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那就是要建造在一起。那么建，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建造一个居所，他那个居所在旧约里，在出埃及里是帐幕，在新约里就是新耶路撒冷，对吧？那是神的一个团体的，神和他所拣选的人，三部分人，三一之神三部分人团体的彰显。所以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来到建造在一起。昨天晚上我本来不想来的，因为我觉得聚会太多了，又是英文，那么而且还小孩要去游泳，后来小孩不要去游泳，他说我不去游泳，他为什么？妈妈说为什么不去游泳？不游泳我们也不能补课了，我们钱都交了不能补了，他就是不去，他妈也没办法的。那我说你不去，那我们就去教会吧。结果来教会我觉得很受供应，很受帮助，很喜乐。 然后孩子也很开心，他觉得他很 happy。 我发现这是我和我自己在家里读圣经啊这个享受完全不一样，虽然是英文，但是但是也很好，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不是说我们每个聚会都要来，只是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够得上，我们来一个聚会，那个帮助是莫大的，那个祝福是莫大的。就是说那比我们自己在家，有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可能有环境，有事情，家里有事来不了，那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能来，有一些聚会能来一下的话，我相信你会有得着，你会得到供应，那个就是个建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供应别人，但有的时候别人供应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的供应是相互的，对吧？手帮助脚，手帮助头，头也帮助手。我们不哪个人不能强壮到说我不需要你们，我一个人就够了，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彼此需要，我们是一个肢体。因为他那个城实际上其实用身体来形容更好，因为身体是 organic， 是有机的，是活的。因为那个城好像是死的，但神要来建造的是一个活的，所以我们都是活人，我们都是这基督身体上肢体，我们彼此供应，我们来在一起。那样的话呢，我前一段很软弱，那一天那是我那个秋令营，我说哎我去吧，我去看看吧，结果就有带过。今天昨天也去，也很加力。我发现我们软弱的时候，软弱越不想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要稍微的去一下。我也不是说太勉强弟兄姊妹，我知道弟兄姊妹我也很体恤弟兄姊妹，我也很体恤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实在是不想去，我就实在是觉得哎呀这是够不上，但是去一去，就是说稍微勉强，不要勉强那么狠，稍微勉强一次，那可能主就祝福我们，就把我们带过了。我们就在身体里就建造起来。
Amen。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清心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我们要做清心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做清心的人呢？因为马太五章八节向我们启示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可以看见神。Amen。那我们刚刚卓弟兄给我们带这个纲目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一个点，其中你讲到清心是目的专一，只有一个目标。那这一个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是完成神的旨意。阿们。为什么这么讲神的旨意？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他这个里边 reference 一些经节，很快啊读过去。马太福音六章十节，当主耶稣在山上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那里面这个门徒就跟主耶稣去说，你的母亲、你的弟兄、你的姊妹在找你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主耶稣如何讲？他说，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保罗教导这个罗马的信徒说，你们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反而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为什么？为要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阿们。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边，照样使徒保罗教导我们，所以不要做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阿们。哥罗西书一章九节那里边说，所以说他为圣徒不住的祷告祈求，他为圣徒祷告祈求什么？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阿们。为什么圣经里面无数次的重复并且提到神的旨意？我们再回到福音书里边，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主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向一切信入他的人启示说，当审判的那日，不是每一个对他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为什么？因为唯独实行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也就是说，这个地上一切关乎于我们基督徒生活行动和工作的唯一的标准，到了审判的日子，就是父的旨意。所以这个父的旨意也应该成为我们的行动的标准，我们的方向，甚至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再回头来看马太福音五章八节的时候，那里边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两个点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第一个说他们，意思就只不是一个，或者讲不是单独的，因为神在这地上需要的乃是一个他们。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一个形容或者说这一个讲法，我们可以重新 reference 啊，比对到主耶稣自己 因为当时在地上讲这个话的主耶稣自己，大概可能就是唯一一个真正在神面前倾心的人。那主耶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一个完全被父的旨意所充满的人，他就是一个为着父的旨意生活行动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为什么要告诉信入他的人也要做倾心的人？这个是不是太难了？是太难了。但是借着他成为赐生命的灵，这么一个倾心的生活工作行动的人位，今天借着这个生命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可以借着凭着这个生命工作生活和行动，并且活出，叫我们可以成为与他一样倾心的人，对不对？那好了，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原初。我们若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叫做倾心的人，就是说是为着完全为着父旨意的人是一个倾心的人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倾心？想答，我们为什么要倾心？
自问自答吧。
我们为什么要倾心？可以看见神，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看见神？我们为什么要看见神？这个就是照着新约的启示，看见神自己就等于得着神自己。甚至在旧约的时代里边，当摩西花40昼夜在神面前观看神的时候，他也接受神素质的注入。所以当我们花时间在神面前观看他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东西，就是神自己的性情、自己的心愿、他自己一切的琐事和荣耀，不知不觉地注入到我们的里面，直到我们每天在神面前观看他，在预表上满了一个40昼40夜一个预表的时期，甚至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试炼，是一个试验，是一个长的要我们花代价和耐心的这样一段时期。满了以后，我们就来到我们这一周这个信息的标题，神就有一个机会向我们启示一件事，不仅仅是关于他自己的，甚至是关于他自己一点点的具体的东西的，就是他的心愿，就是他的心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记得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向他启示神居所的这个意象的时候，他乃是已经被耶和华神预备了80年，并且在山上花了40昼夜与神面对面的交通的情况下，神才可以有机会和地位向他启示关于他居所的意愿。那神的这个心愿是什么呢？神这个心愿就是要得着与人同住之居所的意象，同住的居所。时间不多，最后简单的带过几个经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8节那里边说，你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指以色列人或者神的子民。出埃及记29章45节他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出埃及记29章46节他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是神永远的一个心意和他永远的一个心愿。当他在他的计划里定规了他永远的经纶的时候，他心头有一个美意，他心头有一个叫他满意并且喜乐的意愿，就是他能够住在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中间，并且至终一切被他拣选并救赎的人都可以被变化并且成为他在地上的居所。在启示录的22章那里面，我们看到说，最后所有他的信徒都要见神的面，并且在终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那里，我们看到是由一批的信入他的人，接受他生命的人，借着每天得胜的生活，成为与他是一，并成为身体的实际，带进使基督满足的心腹，使基督得着满足。那这一批的心腹，他们学习如何在地上征战，所以他们这一批的得胜者，刚强的男孩子，同着主一起到哈米基顿去与仇敌征战，并且胜过仇敌。最后这一个军队成为一块石头，落在地上砸碎这个世界上一切属人的政权，并且成为国度的彰显，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这个是神的经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的经纶就隐藏在他这个永远喜悦的意愿里，
就是他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
明白。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训练里面这一篇信息领受的负担。所以盼望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不仅仅是我们当如何做一个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我们去领受神心头的意愿，并愿神心头的这一个意愿成为我们心头的意愿。
心清就能看见神，心纯一里头就明亮，心归向主，帕子就除去了，心清就不致跌倒滑跌，而能更认识神。既然心与光的关系是这么大，所以要见光就必须先对付心。
对，
是。我觉得真的真的很感受很深，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主啊，真的是每篇学习都是很魔咒。然后我想交通就是昨天的聚会真的是让我很感动，我真的是很感动，因为有那么多看到那么多福音朋友来，然后看到大家那么努力去准备的这些吃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很，因为昨天我照相，我把所有吃的照相，我觉得怎么能大家在没有先协调的情况下可以准备都。你看甜点，我从来没看过甜点水果完全这样一桌一桌，就是刚好，然后还有吃的东西这么样的，还有汤什么都有，然后再看到大家那么喜乐，然后那么多人就这样子来这样子，然后还有看到很多人，我们有分别在念祷告的弟兄姊妹，然后看到他们准备这个就受浸池的努力，因为没有那些水管热水，所以他们一桶一桶就提着，让一桶桶去煮好热水倒进去，然后还看他们手烫伤什么。我觉得这些所有准备过程，他们都是喜乐，都带着笑脸，他们是真的想要去为了一个目标去做，就像他们看到就是那个光，他们就是要看见神，就是那种神的旨意这样去做，然后心里就这么的喜乐，然后我们参加这个聚会，然后所有的过程这么的快乐，昨天听到这些讯息非常感动，还有一些见证，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弟兄信主，给他决定就是说还不要马上受浸，所以昨天他们就把水放掉，然后可是这个过程就是非常摸着，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么样的祷告，这么样去爱主，然后这么弟兄姊妹都是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最近我跟我妈妈聊，因为最先是他们，我妈妈那时候信主，爸爸没信主，所以他们都没有去教会生活，所以他们那时候跟弟兄姊妹都没有那么感情那么好，所以他们就不会那么想要去教会聚会。然后最近我妈妈爸妈是因为一天到晚都去聚会，所以他们跟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感情就很深，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所以他们现在根本不用去思考，每个礼拜天早上就是聚会，他们有参加长青聚会，他们有参加，他们在新店那边蛮有趣的，台湾那边他们常常很多交友相调，到跟不同的教会去相调，所以他们那时候一相调就很喜乐。他们譬如说有些年老的，像我爸爸是80几岁行动不方便，他们有让他们就找一个梯次可以回来，还有一个弟兄是90几岁，所以他们又让他更早回来，就是说他们有让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逆的，就是说如果说你行动不方便，可是你可以去聚会，可是你需要早点回来，我们就有交通车把你送回来，然后很多这些，然后有时候就是很喜乐。我妈妈说她每一次去啊，然后大家都很关心她，照顾她，然后都会把最前面最好的位置留给她跟我爸爸，因为他们年纪大行动不方便，然后都会很尊敬他们，觉得他们是好像把他们当成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一直觉得说到那地方，他就觉得他很喜乐，然后他去聚会，他做见证，然后他讲到一些主的话，然后所有的人跟着他一起念那些主的话，什么不要怕，只要信。他那时候感动，他说他眼泪就掉下来。他说怎么会这么，就是什么他念出来一个东西，大家都会 跟他一起 touch 到一起到念出来，然后他就那天很可惜，他希望人家帮他照相，结果人家帮他摄影，结果人家帮他照相，所以他很难过，他的见证过程没有被摄影下来，他很难过，结果他就说，但我好想给我女儿看我做见证的，结果另外一个姊妹说，我帮你摄下来了，然后就给我妈妈，她好高兴，她妈妈就给我看。我觉得有时候你觉得说，大家都是在一个巴黎里面，都是这么亲，然后所以现在他最喜乐就是教会生活，每天就是所有就是教会生活摆第一，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很快乐。爸爸是没有朋友，现在教会里面都是他的弟兄，姊妹都是亲戚这样。你就感觉每一次跟他讲话，就觉得怎么那么快乐。我妈妈以前很悲观，她本来要去看精神科医生，要去等于是天天哭啊什么的。睡毛病对，现在他去做所有检查都是健康的，然后那种喜乐，我就想说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小牌里面有一些福音朋友和一些弟兄姊妹，就是没有来聚会，只有参加小牌。子康跟我们也聊，我们说我们真的觉得说我们要常常来，才会有一种归属感，觉得我们是弟兄姊妹，就像一个家。如果孩子从来不在这个家里面出现，不跟父母在一起，也没有感情。我们一定要常常在一起，然后一起建造，一起。是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你没有服侍，你就不会看到昨天看到他们准备这个有没有受禁食的这些辛苦，然后你没有看到那些清洁打扫整理这些东西的辛苦，还有你看到我们女生厕所坏掉，然后就马上修好，所以这些事情你没有看到，你就没有办法感到这个家里面这个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家里面大家付出了多少。你真的去用心看，你就觉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可爱，真的是很可爱。你说看那个，他们也是每次有分享，就是很开乐开心。早上起来，子康就是一直在念念圣经啊，所以他也不照顾狗，就是我照顾。对啊，不过没关系，还是喜乐。
哎妈，我妈也是一个悲观的人，不过她信主以后，就是你会发现她的情况在慢慢的变好。那上周五在南京有一个福音聚会，然后因为是在晚上，所以我请我的堂哥开车带我妈过去，然后我堂哥就顺便把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堂姐也带着，然后他们参加完聚会之后就决定要得救。那一晚除了我主要三位我亲戚之外，还有其他34位弟兄姊妹得救，所以一个晚上有37位人得救，所以比我们到一年到现在为止35位还多两位。所以想想我们这边好，真的不容易。那我今天也特别摸着那个前面弟兄们的分享，那特别是讲到清心的人，我们很多人其实就像弟兄讲的说，我们可能自我感觉比较良好，觉得自己是个清心的人，然后是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可能不太生命又不够成熟，然后就会去定罪别人，然后在家里面就定罪妻子啊，在公司里面就定罪同事，到教会来就定罪弟兄姊妹们，然后就会影响身体的建造，也影响自己的光景，也影响弟兄姊妹们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们，但是神其实告诉我们，就要分辨不定罪嘛，就是你一定罪的话，其实我们自己人就死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建造了，我们自己的光景也不对，但是神又会让我们看见每个弟兄姊妹的情况，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要为他们祷告了，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 就是说都正在建造中，每个人都不完美。那我上个星期我正上个星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去看那个 dentist， 人生第一次，因为我自我感觉牙齿挺好的，然后双双也说你牙齿比我的牙齿好很多，所以我就，然后正好那个又买了保险嘛，不用挺浪费的，然后且价那个病假也多，你不用也浪费了，所以我就想着正好又到年底了，有时间我就去看一下dentist。那去了之后，然后那个我跟医生大概说了一下情况，医生向我笑了一下，然后就带我进去了，然后整整弄了我一个小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又是牙石，然后又是智齿，然后又是蛀牙，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一共有四个，这让我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是让我想起来圣经里面有那个这个出埃及记，好应该是出埃及记里面的，就是那个美地里面有好多族类嘛，对不对？有非利士人、亚门人、米甸人，就以色列遇到各种各样的那个族类，有非利士人、米甸人、亚门人、摩押人，还有 好像还有一个我记不太清楚，大概有四到五类的这种异族。那前面弟兄说了，说我们这个人都有杂质嘛，那就是但是随着我们在教会时间越来越长，也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他会把我们的杂质一点一点的去去掉。那其实我们里面杂质就有点像这个那个美地上面那个异族，神也是慢慢的把我们这个心中的异族一点一点的去掉。那有点像我那个牙里面那些牙石，然后还有智齿，然后还有蛀牙，然后就是要需要 dentist 让他一点一点的把它给去掉，然后我整个人这个牙齿的 health 才能我这个牙齿才能在 long term 保持 healthy。 所以主就是我们的医生，是我们属灵的医生，是我们魂的医生，然后他会一点一点把我们杂质去掉，让我们从长期来看，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spirit 在我们的 soul 里面保持 healthy。
Amen。
这一次主带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旅程。那这一段的旅程里面，主让我见到了许多我们年轻年幼的时候就见到的弟兄姊妹。那我印象也很深，去到一个师母那里，看到他家里就写的一句主的话在他的那个客厅里面，非常显眼的地方。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主保守我们的心哈，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刚才听到弟兄们的这个的交通，我里面也非常的摸着，是我们需要看见属天的意象，我们也需要看见神这个心头的这个愿望，是要得着一个在地上得着一个神与人一同居所的这个意象。但是这属天的意象还有这一个神居所的意象都必须有一个透亮清明的天。我真的是很被提醒，主啊，我当我见到那些我们年幼的时候就一同认识一同爱主一同追求的弟兄姊妹奔跑这条这个属天的赛程，直到今天我们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然后呢可是我们在这里彼此激励的还是最原初的，还是需要保守我们的心，还是需要做一个清心的人。为什么？因为我的确需要看见神，需要得着神，需要借着这样天天的看见，天天的得着，让我们的心是这一个透亮清明的天。神能够把他自己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心意不断的向我们开启。我真的觉得说这实在是主的怜悯，让我们还能一再听到这样的话，不是停留在好像我们刚刚蒙恩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听到的话就好了，然后不是浅浅的说这就是这个九福而已，而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在这里追求主，在这里爱主，我们都需要回到最基本的点。我觉得很感谢主，虽然这篇信息我们在德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读了，但是好像我今天坐在这里我再读，我还是觉得主啊，我需要这一个透亮清明的天，因为我还需要这个意象一再的被更新，这个我所得着的这个启示一再的被更新，好叫我这个奔跑的道路一再的被归正好叫我一再的这个里面让它的成分越过越多的加添在我里面。还有一面我也很摸着说，当那个第二批人在那里观看的时候，他是又吃又喝，他为什么跟第三批这个又吃又喝不一样？第三批的又吃又喝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我们羡慕的当然是的第二批的可以观看神，观看神怎么又跟又吃又喝有关系？这是这一阵子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实习里面，尤其我们有一批姊妹们天天这个在 Skype 上面我原来是科技恐龙，根本是不用 Skype 这些所有现代科技，我是最落后的一个，结果为了和姊妹们能够一年读经一遍，我也开始勉强我自己用，我现在会用 Skype 破了天荒。然后我也真的是和姊妹们真的有这个长长的祷告，有定时的祷告，也有长时的祷告。我就发现我好像以前我所看见的 或者说我在这里所羡慕的，今天在我们中间，在姊妹们中间，在教会生活里面可以操练，可以实习。所以真的觉得当我们观看神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又吃又喝。我们这个又吃又喝是吃喝享受，吃喝享受他的话，吃喝享受他生命丰富的供应。所以真的这个使我们在一个非常健康的操练里面。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们今天不是只是读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些故事、一些典章条例，这些都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可以和身边的弟兄姊妹一同操练，和倾心爱主，竭力追求。
还有时间吗？刚刚姊妹说，我们渴慕啊，做第二班人。其实啊，神的心意还是要叫我们做第一班人，因为第二班啊，他是在山腰哈那里远远的观看，但是摩西呢，他却是与神面对面。
是
啊，与神面对面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非常实际的，就是神可以把他自己的元素注入进来，对不对？所以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面皮是发光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都需要成为这种的人，啊，能够跟神是面对面，被神注入。那刚刚弟兄有问到说，为什么我们要看见神？看见神，因为啊，神可以注入进来，对不对？你看不见，神对我们来说是客观的。那刚刚姊妹也讲到，今天神是在透亮清明的天里。对不对？透亮清明的天里，神在那里。我们人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人在地上，对不对？你在地上，你怎么能够看见神呢？神在那个透亮清明的天里啊，所以我们必须也要进到那个天里去，是不是？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在地上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啊，他说啊，神就是光。今天我们如果一直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清明的天，不可能有个透亮的天，对不对？我们需要在光中，如果没有在光中啊，就看不见神。所以常常提醒我们，到底啊，我们一天生活里面，我们有多少是在光中的，多少是看见光的？没有光就没有神。真的不要欺骗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们读读圣经啊，我们就有神了。不，读读圣经，如果没有光，仍然没有神。
是，
圣经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字句道理，只不过啊是那个啊堆积在我们脑筋里面的，对不对？所以每次来到神的话中，在聚会中，主啊，我要看见光。
Amen。
看见光就是看见神。
是，
看见神就是得着神。
Amen。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啊，你看见的光啊，那个光啊，就把神他的属注入进来了。
阿门。
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更新变化。
阿门。
也叫我们能够成为神在地上所要得着的神的居所。
Amen。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见神啊，真是很重要。
阿门。
是不是？看见神，让我们能够得着神；得着神，让我们能够被神注入。非神之路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彰显和代表，让我们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所以这边的信息啊，是真的是需要了解、需要认识、需要明白、需要知道，但是不仅仅停在这里，我们真的需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在光中，我们需要看见神。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啊，对不对？好像我们说这个哥林多后书那里那个3:18啊，我们是这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啊，好像禁止观看，对不对？啊，就可以反照神。他说是从主灵变化成的，好像似乎我们都有灵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活不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反照？也不是我们不读经，也不是我们不聚会，也不是我们不操练啊， 对的，我们还是操练灵啊，但是为什么呢？啊，我们觉得我们活得那么有限，神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那么容易的就显出来了。我们为什么到现在了，哎呀，那个神圣的性情还不够呢？对不对？我们家的人还是不会因为我们得救呢？啊，还是不会因为我们爱主呢？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灵啊，不是因为我们不操练啊，都有啊。那是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清。
Amen。
他说，清心的人才能够看见神，对不对？所以就讲到那个马太福音那里那四种的土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土，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土，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需要常常被他来炼净，啊，常常需要被他来挖透。在我们里面那些啊坑坑巴巴很多许多的拦阻都从我们身上脱落，那这个从哪里来呢？不是我们立志，
是
这个真的是需要有光来光照我们。
Amen。
对不对？光啊来了照亮了，光啊还洁净，光还炼净。
Amen。
除去我里面都所有的掺杂。
Amen。
让我们这个人的心就一天一天的能够更清，
是
一天一天的清，就一天一天的看见神。
Amen。
一天一天的看见神，就一天一天的被神注入。
Amen。
一天一天的被神注入啊，我们就一天一天的被变化。
Amen。
让我们就能够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
Amen。
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和彰显。
Amen。
啊，愿主实在祝福他的话。
Amen。
也把我们带到他话的实际里面。
Amen。
上周我们题目是什么？耶和华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先得着地嘛，哈、哦。这周呢，就是得着同人居住的属天意象，就一个居所。那我们为什么要买地？买地就是要盖房子嘛，盖房子有家嘛，对不对？那就像说，我要找何子康，对，如果没有电话或者电话打不通是怎么办呢？我跑他家去，对。然后如果他不在家，反正跑得了和尚，和尚跑不了庙，反正你迟早会回来，我就等，肯定找得到你嘛，对不对？那我们找神要到哪？要到神的家去找神。那么，在耶路撒冷，他的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个妇人不是也问主耶稣吗？哎，这个那我们这边祭拜神是在哪里？他们是在那时候北国，哎，是在那个什么山基利新山，基利新山的祭拜神。那么那个在南国的时候，那个另外那个以色列国，他们是哪里？他们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那到底祭拜中心应该在哪？那神在哪里？那有人在想，哎，那个摩西拿律法的时候，他下西乃山呢？那神在那边见他，是不是？那神的家是不是应该西乃山？啊，还是基利新山？基利新山他用六个种族，六个支派上去宣布了这祝福的话，然后以巴路山这边的话，他是宣布了这个诅咒的话，中间还有个事件的肥地，对，那应该这一块啊，对不对？那可是那他们的那又想说，那当初那个谁，雅各献以撒的时候，他上了哪座山？他上了那个山，现在名字叫锡安山，以前叫什么摩利？摩利亚山，对，现在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老城的南边一点点的一座山。这个现锡安有时候他也把它当成是整个这个耶路撒冷的代名词。那他可能这个地方也不错，对不对？但其实呢，现在神的家是在我们里面。对，主耶稣也明示了，就是说，真正这些外面的这些浴室的居所都已经不再是他的家，他家是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要看，要到神，为什么常看不到神？就是因为里面太多的杂质啊，很多的雾霾啊，还有心思啊，情感，就把这通通挡住了。就像说，我们真的是盖了幔子去，盖了那个一层布在看镜子，还不止一层，很多层。
是，
对。那如果说这些全部拿开，当我们看到神如同在镜子反照，你就会慢慢越看就跟他慢慢越必相必消，我们就学习他的样子，彰显他的形式。所以来讲，今天之所以我们看不到神，就是我们心不清，遮了太多的幔子，所以我们看不到神。
交通一点啊，他那个周五说他要用举祭献给神， 但是表证召会不是用任何天然的材料建造的，乃是在神子民在复活里，在诸天界里所具有的享受的基督所造的。因为原来我记得陈泽全弟兄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弟兄，一个福音朋友说，他太太是演讲比赛得名次的，当老师的，他说他让他到教会里去教孩子啊，去讲啊，因为他就是做那个的。但世界上往往以为这个人天然上有才干，他就可以用他的天然才干到教会里来服侍。这个人可能在教会在外面是做得不错的，你看基督教里有很多，他外面是 VP 啊，是 President 啊，或者 VP 或者什么，那这样的人呢，他们的才干拿到教会里来用一用就很好，很有号召力啊。但是呢，实际上那个东西不是可以建造的，那是他天然的才干，那个东西不能为神所用，为神所用的是在复活里的。就像摩西一开始40岁的出来的时候，他很有才干呢，他在埃及学了一切的这些知识啊，这口才啊，神不用他，因为他那是天然才干，神不用人天然的才干，神要把他放到旷野里40年，等到他那个天然才干都死掉了，但神还是用了他，神用他以后呢，那就不是他天然的才干。所以在教会里来的时候，我们都很想把我们的天然才干带进来，但是我们要小心，那个东西不能建造教会，我们那个天然的才干必须死去，在复活里我们才能现作为举祭来建造教会。
对，
出埃及记29:46那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边说到，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叫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神带领我们出埃及啊，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目的就是要我们就是要建造他的居所。那我这周很关注这个，以摩西是花了这个40昼40夜的时间，他才看见这个异象。那李弟兄呢，他说他是在信息里方说，他说花了40年的时间，他才对这个异象呢更清楚。那我就觉得主啊，我今天对这异象似乎有时候也是模模糊糊的，不是很清楚。尤其是讲到这个神居所建造的这个材料，他说第一个材料啊就是这个矿，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他那个建造的材料，就是那个金银宝石。那就是讲到说我们需要被变化，我们天然的人呢是无法建造神的居所，所以这个金银宝石也只是借着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啊，我们来接触主、享受主，让他那个金金的成分啊天天构造在我们的里面。那这周呢，这是神所要的建造，也就是基督自己的成分。那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就觉得主啊，真的是也不要看把自己看得太低，因为说实在，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可能我们会摇摇摆摆，但是我们的意向就是需要越过越清楚。主啊，你今天救赎我，目的就是要来建造你的居所，这是你心口的愿望。主啊，我今天愿意在这里与你配合。我今天吃喝享受主的目的呢，是为了建造神的居所。我今天参加教会一切的服事呢，我是凭着主的生命，目的呢，也就是为了来建造神的居所。
我也是摸索这个信息的后半段关于神的居所建造的，特别是周六的信息，我们就看到神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的空间让摩西去自由发挥，不仅是尺寸、材料，甚至你用这个材料怎么做。星星那里讲到说，灯台的还要是一块金锤出来的，你都不用去想，就是照着做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其实特别的实际，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其实就是建造，然后有很多的服饰，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很在乎的话，难免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做更好，或者说我觉得这样做不好。如果我们真的在乎的话，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那有的时候我们人的意见就会出来了，然后就会说啊，我们不如这样子做吧，这样做可能更快啊，那个纯金一块锤出来多麻烦呐，我们把用金把各个部分全部好像再 assemble 一起就好了。但是呢，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完全按照他的旨意去做，因为这个纯金一块打出来是有它的目的，是有它的意义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领会，我们觉得说只是哦这样更快什么，但是就可能反而会破坏了神原初的心意。
明白。
所以我就然后 之前那个出埃及记那里讲到说，摩西叫的那个人来做的是心中有智慧的人。我一开始读就觉得说，心中有智慧的意思就是他们有技巧、有手工，可以去懂得这些，可以做得好。但是后来我这一次再读，我觉得其实这里说的心中有智慧还不只是有能力，而是说这些人他们有智慧，可以去知道说啊，我要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所以其实这些心中有智慧的人，他们其实是敬畏耶和华，然后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人。所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比如说我们整洁服饰，就说了四个小孩整洁服饰，那大概50个人也没说谁要干什么呀，那我要干什么呢？我是吸地啊，还是洗手间，还是什么，不知道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但是如果是弟兄就是这样带领的，如果这个就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就这样做，那就每一次整洁都可以搞好，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莫名其妙大家就可以搞好。那其他饭食服饰也是。所以我觉得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看见我觉得这个信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拯救，因为我自己观念特别多的一个人但是呢，我在这次信息让我看到说，我要做一个心中有智慧的，不只是所谓有能力，而是我们要懂得敬畏耶和华，我们要懂得去单纯的跟从主的带领，我们也要相信主的带领。就算我们今天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他是有一个心意，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子一直跟随的这个带领呢，最后一天我们会明白，然后那天我们也会开始真的是赞美神，哇，你的带领真的是，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
我也是对这个自由就是说很有感触，因为那个周六是说有一个侍奉主多年的姊妹说，在神的工作上人是最不自由的。但是昨天晚上我们那个福音聚会有一个就是伊朗来的那个伊斯兰的那个，原来他是伊斯兰的，现在他已经信主了。那个弟兄他见证的时候，他说他想要受浸之前，他问那个Brother Ricky， 他说我是不是要说一段特别的话来表示我接受主，因为他们在伊斯兰教他们是有一种特别的话的。然后 Ricky 弟兄就说，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话，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然后他就说了Lord Jesus I love you。 然后他就说了他这个自由，他说他后来跟人家见证说，为什么他会信主，为什么他会进入这个教会，因为他说这个教会就是说没有任何规条，他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自由的一方面，然后我们也看见我们不自由的一方面。事实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就在考虑，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是自由，我们什么时候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我们的自由不是给我们自己的，不是说按照我的意思我想怎么样就这样，这种自由我们是一点都没有。在我们这样的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个神的带领下面，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有我们按我们自己意思来的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来自于神。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是为了神的建造，如果是为了爱，就是说我们就是自由的，我们没有一定的规条，你非得这样做你非得那样做，没有那样的规条。所以就那个一面来说呢，我们又是自由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就是说跟从神的带领，把我们自己的自由限制到没有，然后让神可以完全自由的运行。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一生都要追求的功课。还有一个就是是在那个约伯记，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说像我这个程度，我是只是风闻有神呢，还是我真的亲眼看见了神？是不是我亲眼看见了神，我就会厌恶自己，我就会把我自己看成一无所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神不像我们一个人，就是说人如果说我看见你了，我看见就是看见了，没看见就是没看见，这是一个要么是要么不是。但是神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可能是有程度的。我现在跟我以前相比，我可能又看见了比以前看得多一点点，但我不能说我完全看见了神。到有一天，我想我如果说已经把我自己完全的那个厌恶，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行，我现在有时候还觉得我有些方面还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肯定还没有完全看见神。愿神祝福我，让我可以完全的看见他。
对，
有一点小小的分享，就是这周主题是讲那个清明的心和透亮的天，然后就是作为
那个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就会觉得，哦，我知道目标是那个，然后我人现在在这里，那我到底是怎么样去走这个路，我能够达到那样的目标？就是最开始会觉得，哦，人分，知道人分灵魂体，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灵？就是好像最开始觉得是一个很空虚的一个，就是很虚化的一个东西。那么后来好像是，接着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话语供应进来，那后来就发现，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就是通过操练自己的良心，来慢慢的去往那个目标去靠近。就比如说，就是之前也一直在想，那主说我们只要有 willing， 他就是那个 able， 就一直在想，我就这个怎么是，就这个怎么来 work 呢？然后后来就是通过一些小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喂养妈妈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讲到最后态度没有那么温柔，然后后来完了之后可能就有个感觉说好像有一点不好，那么也许当我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不是对的，我讲的就是对的，那我就是觉得在那件事情上，如果我捕捉到了那么一点点良心的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如果在那个时候我选择去顺服那个感觉的话，那么我就是选择了那个来自圣灵的管制，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活在自己的里面，有自己的感觉，然后自己的己特别大的话，那么我还是就是在那一次的选择上，我就是没有得到一次超越，然后之后的话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就是那个自己的那个人的情景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候会跟主祷告说，哦主啊，那也许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也许在某件事情上我是狭隘小气或者嫉妒或者怎么样，我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主啊，就希望你借着来就是来让我的灵或者良心就是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敏锐，就是借着良心越来越敏锐，那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就是渐渐的变小，那通过每一次很小很小的一次一次的选择，那也许就是能慢慢一步一步走，就是越来越走向那个目标，就是感觉这是一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时机，就是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空的一个
操练，
对，一个操练，对，
没
有，
对。
对，感谢主。实际上我们以前大家都常常会有座右铭啊，哦，好像特别一句话什么。那今天主要是特别还不一样。像我们以前都有说，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哦，这通常是讲说对人对己，好，可能是对自己要严，然后对别人要宽。今天特别不一样，今天有个对神的座右铭，好。就是说我们有清新的心，好，那这个通常我们通常也有讲到什么对人对事长存无愧的良心，通常我们讲到很多事情呢都是针对我们在地上的事情，那今天呢特别把我们拔高，我们在对天呢对这个神呢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清新的心，好，那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也是提到同他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他清新呼求主的名，好。就追求公益生命，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呢，这个座右铭呢，我们要有对神的感觉了。好，我们不要只是对我们对人对事，不要只是属地的事，我们要对人对神要有这个清新的心，我们就必能看见神。这看见神呢，不是真的肉眼看见，我们要在我们灵里面来接触这个神，那才是真的看见神。
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
是
哦，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清明的天，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能够看见你的心愿，主耶稣，保守我们做一般清新的人，哦，我们的目标是你，我们只要你，你是我们唯一所追求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也能够得着你，主啊，那把我们带到这个开端，让我们真是更多的来认识你，把启示光和视力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异象，也让这个异象成为我们的控制，保守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你，享受你，哇，我们再把这个礼拜的生活仰望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是一般清新的人，看见你，得着你。
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主啊，让我们时代不仅知道你，主啊， 啊，更是能经历你、认识你，主啊，把我们下周生活交给你，主啊，让我们赎回我们的光阴。
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丰富供应我们，主啊，真是保守我们是一般清新的人，主啊，真是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主啊，把我们的生活都交给你，主啊，真是让你在我们里面加多，让我们的天然生命减少，主啊，成为一个能够建造 church 的人，
主啊，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建造你教会 church 的人。
Amen.
主啊，不仅仅让我们做一个单个属灵的基督徒，也不仅仅只是做一个个人清新的人，主啊，连于你的身体，主啊，和弟兄姊妹建立在建造在一起，主啊，彼此扶持，彼此供应，主啊，一起来奔跑前面的赛程，主啊，彼此怜悯，彼此体恤，主啊，给我们赐我们合一的心，
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清明的环境里，让我们可以看见关于你自己的启示，关于你心意的启示，达到这个我们必须达到的开端。无论我们在任何一个阶段里，带领我们向前，我们的心愿。阿们。
插播两个报告啊，都是关于厨房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厨房整理当中有发现有一些盆子、锅，弟兄姊妹都忘了带回去的，所以今天就大家去看一看。如果说是你们自己的，就带回去，否则充公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等一下还会有一些那个整理，因为礼拜一就要开始动工，所以呢，弟兄们如果下午吃完饭有空的话，可以来帮忙。
明白。这是下周的是吧？
下周的。下。
对，就是下周的。
到时候随机吧，
随机要报名的，人家吃饭的。
我说，假如有其他的事情，我们会
还要你排出来对不对？
谢谢。